礼拜科技 email 单元，好久不见，王道环先生回到我们现场。道环兄，
大家好，
今天是不是要为我们介绍有杂志了？
没有错，因为这些呢已经是月底
了。月底了，
对对对，我们十一月的两份我认为很不错的杂志，我们都一直都没有介绍，然后我们到了这个周末，下个月份又要出来了。
对，
所以我这一个我先介绍十一月号的 BBC Knowledge 好了。
嗯，
那BBC Knowledge 十一月号它的封面故事是好睡会让你更聪明，我相信这个一目了然。那我不必介绍了，大家都知道，
就等于读过文章了，是吧？
一个睡眠不足的人，他在工作上或者在任何其他的方面，都不会有好的表现。
你完全说对，你看我的样就知道了，是吧？
那我在这一期里面，我倒是想要介绍一篇蛮有趣的文章，就是猫奴，猫的奴隶
啊，就是爱猫人了，
对，爱猫人，
养猫，
七大迷思，就是关于猫的七大迷思，那有一些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值得介绍，譬如说，第一个迷思就是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个很流行的说法，就是猫咪是没有办法训练的。那这当然这是相对于狗而言，因为我们只听说过我们要训练狗，而且大概有狗的训练师，这个是大家都很知道的，有这么一
导盲犬嘛，
有这么一个职业，
没有导盲猫的嘛，
不仅仅是导盲嘛，我就是说狗的训练师事实上是一个正式的职业，你从来没听说过猫的训练师。OK， 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迷思，我觉得值得讨论的。那简单的讲就是说，科学家老早就已经发现了，其实猫跟狗它在学习能力上是不相上下的。换言之，猫是可以训练的，
猫也是可以训练的，
猫不是不能训练的。但是训练猫的确比训练狗困难。你知道原因在哪里？
它的注意力集中时间不够长。
不，那是有原因的。其实原因跟我们过去谈的猫与狗的差异啊，事实上有直接的关系。这里面涉及到问题，就是我们老早就说过了，所有的猫科动物，所有的猫科动物基本上都是 loner， 意思就是说他们都单独行动的。
是。
大概只有狮子是例外，狮子是成群的，这毫无疑问的。
是。
那狮子以外的其他的猫科动物都是单独行动的。那单独行习惯于单独生活的动物跟习惯于像狗这样习惯于群体生活的动物，那他们跟主人的关系本来就不一样
啊。
那这个人之所以能够驯养狗，真正的原因就是因为狗本来就是习惯于群居生活的动物。那狗很容易把人视为同类
啊，
那这个而且狗对于它的主人，它的注意力是非常非常的集中的
啊，有一种迷恋。
那你相对来说，相对来说，我们可以说，狗与人的关系是一种迷恋的关系，猫与人的关系就不是。
是，
所以我们对于猫的形容，通常都是猫是冷漠的，猫是无情的，猫是高贵的，猫是高傲的，基本上那这一些特质都是从它本来就是一种孤独的动物，他们的这种生活方式而来的。所以猫他们不甩人，他们不理人，他们只想利用人，因此是非常难训练的。那狗因为所有的注意力都专注于在它的主人身上，所以相对来说他们是比较容易训练的。
是，
我相信啊，我们带过孩子，当过老师的人，那对这一点啊，一定是知道的非常的清楚。你想想看嘛，你想要教你的孩子任何东西，他假如根本就不把注意力放在你的身上，那你的任何的教导能够发生的影响或收到的效果，那都是极为有限的。所以猫很难训练并不是猫的学习能力不足，而是他们对人并不专注，他们跟狗不一样。 OK， 所以这是第一个迷思，就是猫没有办法训练不是因为它的学习能力很差，而是它跟人的关系本来就跟狗跟人的关系是不一样的。 那当然，那这像第二个迷思啊，那这完全是因为英文里有这么一句成语啊，就是好奇心可以杀死一只猫。
哎，
这个好像基本的假设就是猫好奇心非常非常的重，那这个甚至是不合理的重。OK，
嗯，
那这个很明显，这个绝对。就是很多成语里面的动物一样，就是这个绝对是一个迷思，猫不见得比其他的动物更具有好奇心。
哦，是吗？
不见得。
那么什么东西会杀死猫呢？这好像在文章里面提到了压力，对不对？
不，那是一定的。那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就是，猫变成宠物之后，那它进入一个跟它原来的生活方式完全陌生的一个环境里面。
嗯、
那这个养猫的主人，他很可能他一次养两只猫，他一次养好几只猫，甚至他的家里面有好几种不同的宠物。
是。
那在这一种环境，本来就跟猫原始的生活环境是很不一样的。那所以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猫是很可能会因为情绪的紧张而产生各式生理上的异常。那这个是可能的。可是猫的问题并不在于它有很旺盛的好奇心。
Okay? 嗯，
猫变成人的宠物本身，在我好像说过好几次，本身就是一个谜。
嗯，
就是它本来就是一种孤独行动的动物，它们为什么会变成人类的宠物？这个是一个谜。那然后根据目前的学者的研究，还认为世界上各地出现的流浪猫、野猫，它们不完全跟狗一样是已经完全的被人类驯化了。对，所以猫相对于狗而言是比较容易变成流浪猫，比较容易变成野猫。
是。
那从他们的 DNA 的研究来看，那他们也很容易就是返回到他们野生的状态，
或流浪的状态。
对对对。OK。所以这篇文章是蛮有意思的，是值得我们。
还有好几个题目啊，包括猫知道饲主在想什么，猫的嗅觉是不是狗的嗅觉是不是一定比猫灵敏，还有就是驯养家猫的起源是不是真的从古埃及开始，还有猫是不是喜欢喝牛奶。对吧，好多题目，这个可以大家都可以。
是这种他列举了七大迷思嘛。那当然你最后提到的是猫是不是喜欢吃牛奶，我觉得也值得谈一下。
嗯、
因为猫至少有一点跟人类是一样的。
嗯、
那就是他们也没有办法消化乳糖。他们在幼年的时候可以消化乳糖，可是成年了以后啊，他们的身体里面，他们的肠胃道也没办法消化乳糖，跟人类是一样的。
所以他们应该也不会太喜欢喝加很多盐的牛奶。还有没有这个就完了。好，
那我之所以想要介绍这一篇就是关于猫的迷思啊，其实是有原因的，是因为最近啊有一篇学术的论文
啊，
是关于狗的迷思。
是，
那是有一个瑞典的瑞典大学的团队啊，
嗯，
他们就研究了，那就是狗与主人之间的关系是不是对称的
啊。
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我们往往都自以为是的，特别是爱猫爱狗的人，他们总认为我们爱我们的宠物，那我们的宠物也同样的爱我们，
不是这样吗？林
星
秀都是这样教我的，
所以这一个瑞典大学的团队啊，就针对这一点来做了一个实验，非常有意思。
嗯，
那他当然他找了20个人，
是
这20个人每一个人都有宠物宠物狗。
啊，
那他们就做了几个测验，就是来衡量，狗，对跟人的关系
啊，
以及人跟狗的关系，这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哈，我们可以用好几个量表来测量人，饲主跟他的宠物犬之间的关系，就是说这一个主人有多么的爱他的宠物犬
啊，
我们有好几个量表。那第一个当然是问卷，可是除了问卷之外还有行为观察法。
是是。
那通常都是在特定的情境中，我们用这个录影带来录下来，然后找第三者来评分。
是。
OK， 就是人与狗的关系，就是想要确定人对自己的宠物的主观的感受，主观的爱好。 OK， 那然后呢？他们在设计了一系列的这个观察实验，那就是来判断、来衡量狗对于他们主人的感觉。
嗯，
那经过分析之后，他们的结论很清楚，那就是啊、自以为很爱狗，而且也表现出来很爱自己的宠物的主人。他们对自己狗自己的宠物的感受的强烈的程度远大于他们的宠物对主人的感受。
哦，原来是我爱他他不爱我，是这个啊，是这个意思吗？
是有点像，
就是小一个很喜欢贝克汉，但贝克汉不见得喜欢小一个。是每一只都这样吗？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这当然是统计的结果。这找20个人，
性别有差别吗？
他们没有。
啊，男女一样都一样，
没有，就是很明显，和就是根据他们的实验的结果，判读，用量表测量以后，你可以量得出来，那就是说，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人对狗的感情要大于狗对人的感情
啊、哦，就是我们常常养狗和爱狗的人，可能是生活在一种非常自我感觉良好的幻觉里。
那我认为，因为人有强大的，
我觉得人跟婚姻也差不多。
人有强大的想象力啊，
嗯，
因此他会有希望。当然，因此人会绝望。
你说的太好了，
你从来没有听说过狗自杀的，
没有啊？稍后片刻，进一段新闻，马上回来。台北 FM 98.1 News 98 98新闻台星期二科技 email 单元，在我们现场的是王道环先生。道环，接下来我们要回忆一下十年前2003，一讲到这四个字，哈哈，马上想起 SARS 非典啊，
这一点都不错。这是其实是2003年的春天呢、啊。那这个我们今年2013年嘛，那SARS。爆发了整整十年，
是
那十年过去了，这个其实在今年春天的时候，中国大陆啦、啊、香港啦、啊，这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啦、啊，那都有各式各样的研讨会，那就是在讨论，到底这十年过去了，我们对于 SARS， 这一场疾病哈，我们到底学到了什么东西？那在今年春天，大家在集会的时候啊，事实上还没有办法确定。SARS 的在自然界的、哦、自然的宿主是什么？
是
那当然过去十年中已经有好几篇报道，这个发现、
嗯，
就是说你在不同的动物身上，
嗯，
包括在果子狸，还有在蝙蝠的身上哈，找到了类似 SARS 病毒的病毒。
嗯嗯。
那我真正的问题出在哪里呢？真正的问题出在就是。那一些 SARS 是从基因组的检验来判断，那一些病毒跟2003年的这个 SARS 病毒啊、
嗯、
是非常类似的，可是还没有办法证明那一些在动物身上找到的类似 SARS 的病毒具有致病的力量。
是
OK， 那到了今年的十月底。就是上个月月底啊，那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研究员，他叫石正丽，美丽的丽，
嗯，
他领导了一个团队，他发表了报告，宣布在昆明的一种蝙蝠身体里面发现了7个类似 SARS 病毒的冠状病毒株，
嗯，
那其中2个病毒株过去是从来没有发现过的。OK， 那过去事实上包括不管是香港啊，还有甚至啊埃及的研究团队，他们都发现在动物身上可以找到类似 SARS 病毒的病毒。
是。
那可是这个今年10月，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研究团队，他们找到了7个类似 SARS 病毒的病毒株，全部都是在这个云南的一种蝙蝠身上找到的。
哦
，OK， 那这个那2个过去从来没有发现过的病毒株呢，比过去10年，在其他动物身上 找到的类似 SARS 病毒的病毒还要类似 SARS 病毒。
嗯
哼 ，OK， 就是最接近的，这到目前为止，在动物身上找到的类似 SARS 病毒
是出现在云南的蝙蝠身上，
对，一点都不错。那可是啊，这还不算是最重要的发现。石正丽研究团队更重要的发现是，他们在云南的蝙蝠的粪便里面分离出一个活的类似 SARS 病毒的病毒。
哦，
什么叫做活的呢？意思就是说，他们可以在实验室里面感染人类或者是其他哺乳类的细胞。
嗯哼，
这点很重要，就是在过去十年之中，在其他动物身上找到类似 SARS 病毒的病毒，找到了都是基因组，那他们不是活的，他们并没有感染能力
啊。
那我们只能比对他们的基因组跟 SARS 基因组的相似的程度来判断他们的感染能力。
嗯哼，
那现在他们在云南的蝙蝠粪便里面分离出来这一株活的病毒，那他们可以在实验室里面来做实验，
他们
判断他们的这一种病毒的感染能力。
这种病毒它现在也就是说目前还是活的啊，还能繁殖。
没有错，那他们可以感染人类的细胞，也可以感染果子
类，
或者是蝙蝠的细胞。那这一个实验很重要，这个实验证明了一件事情，那就是这一种类似 SARS 病毒的病毒，
嗯，
那事实上是有可能直接就可以感染人的，
嗯，
不需要中间宿主，因为过去我们都推断，SARS 病毒可能来自于果子狸或者是蝙蝠身体里面的，
嗯，
这个类似 SARS 病毒的病毒，
嗯，
那种病毒，不晓得怎么回事，进入人类身体里面，然后经过了突变，适应了人类的身体，因此可以感染人类。
嗯，
我们过去是这么推断的。那现在就发现，这一株分离在蝙蝠粪便里面分离出来的活的类似 SARS 病毒的病毒，它在实验室里面可以直接感染人类的细胞，也可以直接感染果子狸以及蝙蝠的细胞。也就是说，在蝙蝠身体里面的这一种类似 SARS 病毒的病毒，
嗯，
有可能可以直接感染
人类。但是在十年前，全世界8000多个人感染，700多个人死，全世界的范围来看，嗯，那这些都是透过中间宿主吗？还是就直接
不知道？这一点我们还不知道。不过我一听说，嗯，其实几年前开始就是不是我们。一刚开始猜测，SARS 病毒是从果子狸来的嘛？
嗯哼，
那是学术界第一次发现这个动物宿主嘛 ，SARS 病毒类似SARS 病毒的病毒的动物宿主。
嗯，
那后来才发现蝙蝠体内也有类似 SARS 病毒的病毒。我当时其实就在猜蝙蝠的可能性很大，因为蝙蝠似乎是好几种不同的这个病毒的自然宿主，
嗯，
你譬如说像狂犬病，
嗯，
你在美国发现的这个最近发现的狂犬病的病例，基本上都是由蝙蝠自己感染的，
是，
所以
如果这个病毒现在已经控制在一个实验团队的手上，
嗯，
那它也可以被拿来当武器，对不对？
那当然。可是问题在于，就是使用病毒当武器，比你想象的要困难的。
哦，
比你想象困难
不是那么好操作的。
不，
拿着病毒去，
他跟那个炭疽病，他跟炭疽病菌的孢子那是很不一样的。炭疽病菌的孢子，你可以有可能，把它装在信封里面寄给人。
嗯，
那是可能的。
嗯，
可是你想要散播病毒，我相信我们大家都知道，病毒只能生活在活的生物体内，所以你要怎么样散播？
要找一个恐怖分子自己去打喷嚏，到处打喷嚏。
那没错，这真的有美国的这个科幻小说家，他就是这样想象，就是有这么样的一个情节，就是你先让人感染，然后让这个受感染的人到处去把自己身体的分泌液到处涂抹，嗯，特别是在公共场所的电梯等等。
是。接下来还有一个什么题目来看看。 母乳预防艾滋病。
母乳是婴儿最佳的营养与免疫资源，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
嗯，
可是宝宝的妈妈要是感染了艾滋病，乳汁中就有艾滋病毒。
嗯，
那怎么办？这样的婴儿在开发中国家最多，他们绝大部分都别无选择，只能依赖母乳为生。
是，
时间长达两年，这是一个具体的事实。
嗯哼，
但是由母乳垂直传染的艾滋宝宝并不多。
嗯，
这是就是一个谜了。
是，
大约只有不到10%，
十分之一。
对，大约只有不到10%。那另外一方面啊，在实验室里，科学家老早就发现了，健康妇女的奶水可以抑制艾滋病毒的复制。
哦，妈妈真伟大啊！
那动物实验也证明，健康妇女的奶水还能够抑制艾滋病毒传染。
是。
那过去科学家已经发现，乳汁中有一些糖蛋白，能够抑制艾滋病毒复制。
嗯哼。
但是哈、啊。那些糖蛋白还不足以解释乳汁能够抑制艾滋病毒的整体功效。就也就是说，为什么宝宝吃了含有艾滋病毒的奶水，吃了两年，
嗯，
也最多不到10%的宝宝会受感染，
是
没办法解释的。那一直到最近，那美国杜克大学的研究团队才找到了乳汁中抑制艾滋病毒的主要因子。
嗯，
那是一种细胞粘合素，那是过去没有想到的。
是，
那细胞粘合素，是一种细胞外基质蛋白质，与胎儿发育、伤口愈合有关系。所以研究人员过去从来没有想到过，他们，这个居然能够抑制这个艾滋病毒。
嗯，
那这个这一种细胞粘合素，可以跟艾滋病毒外套。你知道每一个病毒后外面它这个都外面都裹了一层蛋白质。
嗯哼。
那这一种细胞粘合素可以跟艾滋病毒外套膜上的趋化素受器结合，那就可以中和艾滋病毒的这个感染能力
、啊。
那这一个发现啊，为防止艾滋病毒垂直感染提供了新的策略。
嗯。
那这个科学家也许可以因此而研发结构或功能相似的药物。
就是这种细胞粘合素，利用这个细胞粘合素。
一点都说。
就是又有。
你可以发明一种新的分子，可是它的结构很像这种细胞粘合素，因此它也有同样的功能。
是。又是酒吧科技 email 单元。刚才在电视上出现的新闻，有一位应该是在台南的老先生服用 B17 维他命 B17， 但是却氰化物中毒。这看起来也跟我们最近很关心的食品啦、药品啊，各种就是吃进嘴巴里去，维护健康的东西，它的安全性有关系。另外，这个今天是礼拜二，联合报有这个专栏是吧？
对，健康名人堂。
健康名人堂。
对，我要向我们的观众朋友，我们向我们的听众朋友哈，大力推荐这一个专栏。像今天这个专栏的主笔人是黄达富先生，
嗯，
那这个他提醒我们大家，就是很多保健食品，那其实是没什么用的。那这个特别是什么维他命啦、等等之类的。
为什么？大意上说一说。
没有，好像大家都认为维他命跟这个保健有直接的关系，其实是没有的。那所有的研究都显示，这个我们现代人在尤其像我们这样子的社会里面，几乎不可能有人这个有缺乏维他命的问题。
嗯
，OK， 而且这过去好几个大型的这个实验都没有发现这个维生素可以有任何的保健的功效，就正常的人、健康的人是没有必要吃维生素的
啊。你看我正常吗？我健康吗？啊，你
不健康的人能够主持节目吗？
这。哎，
说得好吧，
说得太好了，我太高兴了。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二氧化碳封存在地下会引发地震吗？
将水注入地下可能引发地震，因为注入地下的水 可能扮演润滑剂的角色，
嗯，
使得断层滑动。那美国德州有一个油田，那1957到1982年以地下注水法提升石油的产量，
嗯，
这是1957年到1982年哦。结果在1975年到1982年间发生多次地震，
嗯，是
哦，这两者之间似乎有因果的关系。然后在同样的地区，那到了2006到2011年，也就是最近的五年，嗯，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啊，平静了20多年之后啊，又出现了18次不小于规模3的地震。
是。
那一个中美学者组成的团队啊，分析当地的地震资料，算出2009年3月到2010年年底，也就是将近两年之内，地震仪测到了93次地震。
哎呦，很频繁。
那他们进一步的分析以后啊，研究人员推测那一些地震可能与过去没有发现的断层有关系。
是。
OK。那最后他们在分析油田之中抽出来的油、注入的水或灌进地下的二氧化碳三者之间的出入数量。
嗯嗯。
结果发现不能再以地下注水来解释地震。
嗯，怎么说？
因为啊，比起1957年到1982年之间，最近十多年来，注入地下的水的水量少得太多了。
啊哈。
而当地从2004年开始将大量的二氧化碳灌入地下约2公里处。
啊。
那它有两个目的。那第一个目的当然是提升石油产量，也就是说你把水或者是大量的二氧化碳灌入地下，嗯，都能够提升石油的产量。
是。
过去用水，它现在用二氧化碳，
嗯哼。
那用二氧化碳除了能够提升石油产量之外，另外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将采油所产生的二氧化碳封存到地下去。
是。
所以也
节能减碳，节能减碳嘛。
也可以减碳，嗯，OK， 就不让在采油过程中所产生的二氧化碳进入大气之中。
啊，
OK。那时间上的巧合让人怀疑灌入地下的二氧化碳导致了地震。
啊，
那由于将温室气体封存地下一直是抑制全球暖化的方案之一。当然它不是唯一的方案，
对，
就是说从过去20年来一直都有人做这种提议，事实上也在某一些地区实行了。那这一个发现，也就是这一个研究报告提醒了我们，将气体封存地下可能不是没有风险的。
你这个说的是太客气了，明白一点讲，就是说我们过去一直以为地震是天灾，没想到它还可能是人祸，对不对？这个蛮吓人的，人做什么事情都会导致自己的这个灾难的。来，我们来看看，还有两分钟的时间啊，整整两分钟，大狗和小狗，一分钟讲大狗，一分钟讲小狗。
不，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很简单，就是你从物种之间的差异来看，
哎，
那体型越大的物种，它的寿命就越长。
嗯
，OK， 这就是你譬如说大象寿命很长。
嗯，
那这个狗的寿命不长。
嗯，
那这个完全可以用。
姚明的寿命会比我长吗？
没有，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我马上要讲下面，就以物种跟物种之间来做比较，体型大的物种平均寿命比较长，体型小的物种平均寿命比较短。
嗯，
OK， 这是一个事实。那可是我们假如观察物种之内，就有意思了。嗯，那情况就是相反了。
哦，
你譬如说像狗。那狗，你世界上有那么多种不同的品种，
是
有上百种。那有体型大的狗，有体型小的狗。那你就发现，在物种之内，体型大的它的寿命短，体型小的寿命反而长。
嗯，
这就有意思了。
啊，
那所以这个有一个研究团队啊，就在研究到底是为什么。
嗯，
就他们发现很有意思，也就是说，不管大狗还是小狗，他们其实同时进入老化阶段。
嗯，
同时。那为什么小狗的寿命比较长呢？
对，
因为只要一进入老化阶段，体型大的狗它老化的速度就突然加快了。
哦，
所以很有意思，你知道吗？体型大的狗它发育的速率是比较高的。
嗯哼，
那它的老化速率也同样的高。
哦，
因此它平均寿命就比较短。 所以这一个研究是非常有意思的。那有意思的地方在哪里呢？那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想办法去拆解到底他们为什么就是体型大的狗它衰老速率会加速那么快。那找到了原因
吗？你要知道啊。
在色彩中。